两分钟，能听到我声音吗？能听到我声音吗？一到九反馈一下，一到九反馈一下，能听到我声音吗？哎，我是不是听错了？Hello，能听到我声音吗？能听到我声音吗？对，我刚刚进错了，进到外面那个频道了，能听到我声音吗？Hello，一到九反馈一下。开始讲课之前呢，这个首先第一个啊，欢迎大家来到最新一期第15期的这个猫爵士恋爱心态就是公开课啊。首先呢，跟大家去首先这个课程啊，声音断断续续，其他人有这个问题吗？麦音质量不好的话打一，麦音质量很好的话打九，一到九反馈一下，就不要耽误时间啊。就不存在嘛，这个什么声音断断续续的问题哈，就不存在什么声音断断续续的问题哈。然后呢，我们今天来讲这一期课程之前呢，首先对于这个往期的这个课程啊，包括之前这个学员啊，我首先想跟大家去做一个这个一个简单的总结吧。也算是说对我的这个讲课，包括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述职吧。怎么说呢？就是我接触的很多人啊，这个可能我不知道怎么去举这个例子，可能比较好啊。应该怎么说呢？就是有很多人啊，这个在跟女生交往的时候啊，他的这个心态啊，包括他的这个心理啊，是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大多数人跟女生交往了之后啊，我首先要跟大家讲一个这个为什么参加这个课程啊。就我跟你们讲啊，讲一个最简单的，你们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事，有多少事情是你们明知道有些事情不对，但是你们就是要去做啊，明知道有些事情是对的，但是你们就是不去做。你们有多少人这个发现你的生活是这样的？有的打一，有的打一啊，经常有的打九，经常有的打九，就是明知道有些事情不对，你就是要去做；明知道有些事情是对的，你就是不去做啊。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讲清楚啊，很多时候这个谈恋爱这个问题啊，包括跟女生交往这个问题啊，它不是有理性可以控制的，它不是有理性可以控制的。就是说我教你一个方法，我教你一个技巧，然后呢，这个女生应该跟你怎么反应，然后你应该说什么话啊，它不是理性可以控制的。大多数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跟女生交往都是随着你们的这个什么，这个情绪啊。你们的这个什么，就是你们这种情绪的这种发泄，或者说是这种方面的这种啊，总之就是类似这样的问题，对不对？一是 up 是，一是 up 是，大多数时候都是这种情绪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是你都是其实你控制不了你自己，对吧？比如说跟女生交往的时候，你们很多人，你们都意识不到，完全意识不到你们自己的问题，比如说。今天有一个上课的，就那个叫布拉克汗的那个同学，对吧？这个他之前咨询过我，他去那个，反正也是去追一个女生嘛，啊，然后这个我一看那女生就是99%是没戏的啊，就追那个女生她的那种方式啊，具体她怎么追的呢，我就不讲了啊，我一看就是根本不可能啊，这1%的机会都没有，但是他却觉得很有希望。然后呢，他所作所为的一切完全就是什么，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人去做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做的这个事情啊，他是完全是错的，而且呢，他很多时候他是跟着自己的情绪了，而且他觉得这样就是对的啊，这很有意思。就是说你们有很多时候，就是说你们去跟女生交往的时候，你们经常去想的一些事情，你们经常去做的一些事情，你们会怎么样？会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找各种各样的这种论证来证明自己是对的，但实际上很多人错得一塌糊涂啊。所以我们今天去讲，在讲这个课程之前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所有的这个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这么去想，因为大多数人去跟别人交往的时候啊，首先第一个它依赖于两种，一个是习惯啊。就比如说，有的人这个你们这个追女生每一次都是错的，对不对？每一次有多少人每次去追女生都是失败的啊？ 很多人每次去追女生都是失败的，然后每一次这个都被女生拒绝的。你们有没有发现啊？你们追女生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叫习惯性示弱，习惯性示弱，而且呢，你们从来不反省啊，从来不反省，每次做的事情都是一模一样的啊。就说你们知道，哎，之前做的一些事情好像是习惯性示弱以后呢，然后你们可能说，哎呀，不能对女孩子太好啊，或者说是不能不能表白啊，然后又不能这个又不能那个，然后呢，结果呢？啊，把这个事情搞得过激了啊，就是说啊，不能这个对女孩子太好，你就完全不对女孩子好啊，然后呢，不能表白呢，你就从来就不说，然后你还装的不喜欢这个女孩子啊，有可能就会产生这种过激的这种情况啊，就说这个给女生感觉你他妈装逼，对吧？啊，所以这个我们首先第一个啊，很多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会犯这样的错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呢，实际上还是跟他的这个实际上啊，跟女生交往啊，包括跟女生接触，包括在跟女生这个打交道这个过程当中啊，他的这个实际的，包括对于女生的了解、认识，还有这个他设定的这种目标性有非常大的关系啊。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这个你们很多时候都觉得自己这个对自己没自信，对不对？一是二不是，你们很多人都觉得对自己没自信，对不对？你比如说在跟女生交往的时候啊，你们跟女生交往的时候，对自己没自信啊，然后呢啊，很多人都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呢，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跟女生交往为什么不自信？实际上是因为你们跟女生交往从来没有获得过好的结果，就几乎没有获得好的结果。首先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们不会因为获得好的结果，你们去了解，哪种方式跟女生交往是正确的，是对的，哪种方式跟女生交往是错的，你们不知道啊，所以就会出现这样两种问题。所以最主要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你们越跟女生交往，你越没自信，你就越不愿意主动去接触女生，你越不愿意主动去接触女生呢，你就越对这个女生不了解，然后呢，这个跟女生交往的方式呢就会越生疏，然后跟女生交往的方式越生疏，然后对女生越不了解呢，然后自己就会在女生面前就更加没有自信心，啊，这实际上是一种恶性循环。所以我们今天讲的第一节课啊，就是说这个如何建立你的自尊和自信啊，所以这个标题可能没写的对吧？啊，就是第一节课是教你们这个如何建立你的自尊和自信。首先呢，这个要跟大家讲啊，所有的你们这个跟女生交往，为什么你们这个会有一种坏的习惯啊？包括跟女生交往，你们不懂得这个女生的心理啊，或者说是不懂得这个老是喜欢去猜女生的这个心思，对吧？有很多人会出现这样，比如说公开课讲到的很多问题，实际上你们都会有，对不对？所以呢，首先第一条啊，这个你们要去。你们这个要去了解女生啊，要去要去在恋爱当中，在情感当中，你们要去占据主导权。你们的这个思考的这个方向啊，要从女生那里出发，不要从你自己的需求那里出发。首先，你们很多人问的问题啊，就包括比如说你们在追女生当中，你们问的问题全都是错的啊。比如说，这个我追一个女生，我喜欢一个女生，我用什么方法才能让她跟我约会啊？我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让她跟我在一起啊？甚至我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让她跟我睡觉，对不对？你们全部都是这样的思维方式嘛？一是二不是？就你遇到一个女生，你是不是都这么想的？啊，一是二不是？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跟女生交往。你们很多时候你们要去思考问题，你们要从女生的角度出发，对吧？你们要去想她可能会怎么样，她可能会喜欢哪种类型的男生啊？她可能会喜欢什么样的活动啊？她可能会怎么样？会对什么事情感兴趣啊？对吧？这个我们常言道叫什么？叫投其所好嘛，对不对？所以你们有很多时候，你们要我们说的这个点是什么？就是说你们要站在女生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你比如说啊，这个 这个，我们说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在心理学上，这个叫同理心啊，或者说叫共情，或者说叫移情，又叫对吧？啊，反正就是说，就我经常在公开课上讲的，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嘛，对吧？你找女朋友，你想找什么样的嘛，对吧？你想找什么样的类型的女朋友啊？那你就想想，这个女孩子可能会大多数找男朋友，可能会找什么那些？那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啊，这个你们这个想找女朋友的话，你们想找什么样的啊？你们找女朋友喜欢找什么样的？来告诉我，找女朋友想找什么样的？来告诉我啊，来回答我一下，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什么叫移情嘛，什么叫共情嘛。比如说漂亮、聪明啊，情商高。比如说微胖型的，心地善良，比如说看起来还不错啊，然后呢，这个懂事儿，然后性格开朗一点啊。其实我们说找女朋友，其实有很多时候是什么？我觉得有两个点，一定大家都是什么？都是要找自己喜欢的，对不对？找自己喜欢的，对吧？对不对？你找女朋友总归是找自己喜欢的嘛。难道你这个你还你你你找女朋友，难道你还不找自己喜欢的啊？一是二不是，你总归是说找一个你喜欢的嘛，然后呢，这个能够让你开心的嘛。但是结婚可能不是嘛，对吧？结婚你可能要考虑的事情可能要更多一点嘛，对吧？可能他的这个找一个可靠一点的啊，然后呢，这个会过日子的，对吧？这个可能自己喜不喜欢可能不是第一因素嘛，对不对？各位同学，一是二不是。就你找人结婚的话，你是不是就不一定是完全你要自己特别喜欢的，就感觉还可以啊，然后呢处的感觉还行，然后呢这个你觉得这人适合结婚，这可能是有很多人是不是这么想的啊？我问你们有很多人是不是这么想的？所以你们就要去想，你们说这个找女朋友对吧？啊，包括这个为什么找不到？你想想你们干过几件事情能够招人，就是能够招人喜欢的。对吧？你很喜欢还不能说当然啊？你见过多少绿茶婊的事情啊？对吧？那会跟你结婚吗？有的人你们这种三观不正的，你们就喜欢那种骚的呀，啊，就喜欢那种什么身材好的、屁股翘的，对吧？就喜欢那种喜欢在外面玩的呀。那你能结婚吗？能结婚吗？结婚也可以离了呀，对吧？这很简单的道理嘛，对不对？你说我是个宅男，对爱情的事情不懂，我又没问你懂不懂，对吧？我现在教你们嘛，我现在教你们嘛，对吧？你谈恋爱你肯定找自己喜欢的嘛，你结婚不一定嘛，对吧？当然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想法，但是呢，结婚很多时候大家更多看重的是什么？是可靠性嘛，是对方靠不靠谱嘛，对吧？你说你现在想谈恋爱，你说你又是个宅男，首先第一个不回答你的问题啊。所以，首先第一条啊，跟大家讲的是，你们如果说你们要成为这个，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能够去追到女生，首先第一个，你们的心思和注意力要放在妹子身上，不要放在你自己的欲望上面。什么意思呢？什么叫放在自己的欲望上面？就是说你老是去想这个女生会不会喜欢你啊？我是不是有机会？她这样对我反应是不是没戏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你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欲望上面了，你懂啊不懂？追女生或者说跟女生接触，你绝对不能把你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你的欲望上面啊！如果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你的欲望上面的话，你肯定你自己首先第一个，你的情绪化会非常严重啊！你的情绪化会非常严重，明白吗？就首先第一个，你不能那个啊！稍等一下啊！啊，注意力一定要放在妹子身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女生她是个什么样的女生，对吧？她身边有哪些人啊？她平时喜欢干嘛，对不对？然后呢，她可能怎么样？她就是说你对她的这个情况，你对她的这个喜好，你了解的越清楚，你是不是追这个女生这个什么？包括她现在她的想法是什么，她的需求是什么，对吧？你对这个女生越了解，你是不是追到她的可能性就越大呀？从他，你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嘛，对吧？你的心思都在他身上嘛，对吧？你能，你想想你有什么样的机会去做一些这种什么，去接近他呀，对吧？ 然后呢，去做一些这个什么，这个对他这个什么，对他有益的这个事情，对吧？能不能为他做些什么呀？或者是说，能不能有更多的机会，让你们能够走得更近一点？所以你很多时候你的注意力要放在女生身上，因为有很多人呢，我们看到你们这个老是觉得啊，我特别在乎一个女生，对吧？你们老是就想我特别特别在乎一个女生，啊，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就特别在乎一个女生，特别在乎对方对你的看法，有没有？对吧？你们觉得这是很关注对方吗？这是心思在对方身上吗？你们觉得是不是？你们觉得这是心思在对方身上吗？不是，啊，很多人说不是。那是什么？你心思在对方身上，你一定是关注的是什么？就我看过很多这种人，对吧？说的好像很在乎对方对自己的看法怎么样，但是呢，结果一问他这个女生喜欢吃什么，他都不知道，啊，对吧？你们都觉得脑袋里都是他，生活都乱了。但是我问你们最简单的，他喜欢吃什么，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就这个女生喜欢吃什么，很多人都不知道。可能你知道啊，但是你对于这个女生的喜好，包括你的一些行为对她造成的影响，还有说你有没有真的去为她去考虑，这些人可能很多时候你们全都不知道。所以在女生的这种感觉就是觉得你不够体贴，不够温柔，不够贴心啊，不够爱她，不够在乎她。在女生她的这种感受方面，如果你的关注力和我告诉你们啊，就女生对你的这种感受，她对你的好感度，如跟你的这个心思和注意力在她身上有几成，有非常大的关系。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就好了，比如说啊，这个女生特别在乎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女生随口跟你说了一句啊，我喜欢吃那个什么酸奶果冻啊，我喜欢吃那个酸奶果冻啊，她随口就这么说了一句，然后呢，过几天你就给她买来了。啊，你觉得这个女生会不会觉得，哎，这个男生真的对我很好啊？会不会觉得，哎，这个可能是他真的很喜欢我，是不是？一是二不是，一是二不是，对吧？这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的心思和注意力都放在女的身上了，对吧？我跟你们讲，很多时候追一个女生真的没那么难，你在女生身上多花点心思，你多关注下她，你多关心下她，其实女生很容易追的。但是呢，你们有很多时候说，哎，这女生都不想搭理你，那是因为什么？大多数女生都不想搭理你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的心思和注意力不是放在她身上，是把你的心思和注意力放在你的欲望上面。大多数的时候都是说什么，你说这女生不想搭理你，你说为什么吧，啊，那个叫慢点的，你说为什么不想搭理你啊？啊，不知道啊。我跟你们尝试的说一下，我没了解你的情况。据我了解的啊，大多数女生不想搭理你，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跟你都不熟，你就跑上去跟她说我多喜欢你啊，我多怎么怎么样，然后一天到晚跟她这个去，要么就是没话找话说啊，要么就是怎么样，就是不顾是不管时间不管地点，然后呢也不顾对方情绪，然后去问她各种不恰当的问题。然后呢，提各种不恰当的要求，然后说一大堆话呢，没有重点。你们有这么几条？我随便说几个，我只是，对吧？说一大堆话没重点嘛，然后呢，不顾人家的状态嘛，不顾人家的时间嘛，不顾人家的情况嘛，然后无节制的去找他嘛。你看看权重啊、尬聊啊、是的啊，我没了解过你们的情况嘛。原因就在于什么啊？原因是不是我第一条所说的，你们只把你的这个什么，你的心思和注意力放在你自己的欲望上面了，你没把心思和注意力放在女的身上啊，你只想着说我怎么去撩她，我要说什么话才能引起她的注意，我要如何如何如何，对吧？你只在乎你自己啊，你关心过这个妹子吗？你在她身上发过什么心思吗？你对她做过什么功课吗？你对她的情况了解有多少啊？啥也没有。不敢保证你们这个十分功课你们一分都不到，对吧？他喜欢吃什么，喜欢穿什么，喜欢哪个明星，经常去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呢是哪里人，了解过吗？寝室里面几口人，然后呢有没有男女朋友，对吧？或者说周围什么什么都是什么样的朋友圈，有了解过吗？有没有什么那个慢点啊，什么南海叮咛啊，了解过没有？一有二没有，全都没有，那你聊个屁的妹啊，对吧？ 你全都没有，你什么功课都不做，你对对方一点都不了解，你的心思和注意力你完全放在你自己身上，你自己跟你自己玩呗，对吧？你当什么妹啊？你无非就是一厢情愿啊，你干的所有这些事情，对不对？你干的所有事情全部都是一厢情愿啊，对吧？什么他朋友圈不显示，跟他聊天啊，回的很少，因为什么？因为你根本就对他不了解啊，你跟他聊天你聊什么嘛？他会对什么感兴趣？你不知，你知不知道啊？你完全不知道，对不对？他是干什么的呀？他平时出入在哪些地方啊？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随便问几个问题啊，对吧？他喜欢吃什么？喜欢干什么？对不对？你啥也不了解，对吧？然后你就跟他聊，你觉得人家会回你吗？对吧？再说呢，你们有很多人呢，这个聊天呢又很讨厌，对吧？你们不知道跟人家聊，然后呢不显示的话，你给人感觉总像那种什么，在他身上去寻找机会啊，然后呢顾左右而言他，对吧？哎，今天吃了吗？哦，去哪儿啊？啊、哦，家里这个洗衣粉什么牌子的，对不对？对吧？对不对？很简单嘛，我说的都是你们的情况嘛，就没话找话说嘛。然后呢，总是这个一天到晚那个寻找什么机会吧，对吧？所以有很多时候，你们自己的这个我说的心思和注意力放在妹子身上，是你要多了解一下对方的情况。然后呢，你等你有把握了，你再去出手，而不是什么，而不是说你这个跟他聊，然后呢，你都不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们有的时候跟女生聊天啊，女生最反感的那种啊，就是说你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们经常是不是有这种情况？你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一事二不知，他也不知道你要干什么，聊来聊去没话聊了，对吧？然后呢，明明该结束对话的时候呢，这个你却死撑着你死撑着一直想聊下去的那种，就明显感觉到两个人聊天聊得很干巴巴的时候，你不懂得及时去结束对话啊，对吧？你经常会干这种事情嘛，因为你们太想要了呀，所以你们这个什么，你越想要这个，你的方法越不得当啊，你方法越不得当，女生就越讨厌你啊。啊，所以第二条啊，如果你想改变别人的状态，请你先改变自己的状态啊。做了这两点，你的目标就是在与异性相处过程中，最大程度是怎么样？去释放你的善意和热忱啊。就说，首先第一个啊，你们有的时候你们老是说我要去改变这个女生的状态，比如说有让她由对我不感兴趣变成对我感兴趣，对吧？你们老是想觉得改变这个女生的状态嘛，啊，人家不喜欢我，然后让她变得喜欢我，你们老是这样想嘛，对吧？你们老是这样想，对不对？我感冒，我是感冒了，但是我喝了药没好啊。我本来今天我都打算今天不想跟你们讲的，看的是第一节课啊，这个很多人等了很长时间了，那就感冒也跟你讲吧，对吧？你看这个就很好啊，这个叫真的叫关心啊，这个别人就会感觉到温暖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学着去关心别人，你们这样的事情有做过没有啊？你们这样的事情有做过没有？平时对身边的人，对朋友也好，对女生也好，做过吗？我不说对女生，对吧？对朋友一有二没有啊，有的话呢就继续坚持，要养成这种习惯啊。就说你去关心别人的时候呢，这就显得自然，包括平时对别人的这种赞美啊，说别人的好话，包括有很多时候呢，这个你们有很多时候，我这是跟你们讲一个这个题外话啊，就是说这个，包括是说平时对女生啊，见到女生你能够对她笑啊，然后呢就是说她长得好看，这样子的这种习惯，你们在平时一定要日积月累要去练习。因为有很多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见到女生你们从来就不会笑的，然后马上把目光移开，然后躲着，就显得别人欠了你几十万块钱一样，有没有？你见到女生你从来不会去盯着，就对人家笑的，就不会，就没有那种有发自内心的那种，就是觉得开心的那种感觉啊，然后也不懂得赞美人家，对吧？你对人家笑了，然后就说一句，哎，你长得真好看，说不定你这个很自然，你就跟人搭讪上了嘛，对吧？你不是要认识女生吗？其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候认识女生就这么来的啊。然后我刚刚讲啊，你们不是老是说想怎么样让这个女生变得不喜欢你，然后变得喜欢你吗？怎么样请你先改变你自己呢？啊，注意力要放在女生身上，但是呢，行为上你要多去调整你自己的行为啊。 这就叫什么？根据对方的状态来调整你自己的行为。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做一件事情，你是要注重主观呢，还是要注重客观啊？我问大家，你们要解决一个问题啊，是从你的主观出发，还是从你的客观出发？对吧？那我们追女生的追女生这个过程，那客观是什么？客观是什么？客观是不是女生的状态和反应？客观是不是女生的状态和反应，包括她的这种需求和喜好，这是不是客观情况，对吧？是不是你如果你要追到一个女生，你掌握客观情况越多，你的把握可能性就越大，对不对？我们要从客观出发去分析问题嘛，啊，但是呢，我们从行为上，从这种主动权上面，我们是要从客观出发还是从主观出发？就是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要把它做成，对吧？那我们是应该多找主观原因，还是多找客观原因啊？对吧？找主观原因。所以说你们很多人老是就是在跟女生交往的时候，首先你们两个错误肯定都犯了啊。这一节课的这个头两点为什么讲这个，你们两个肯定都犯了。第一个呢，你们老是把自己的把欲望放在自己的这个把注意力和心思放在你的主观的这个什么欲望上面，你老是去分析，你看看你们经常问的问题啊，你们老是去分析的是什么？是我到底是要放弃还是要继续，对吧？你们这是主观的东西嘛，对吧？你这是主观因素嘛，对吧？你到底要放弃还是要继续，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你的这个行为方面的这个事情啊，对吧？你的行为方面的这个因素啊。所以有很多时候你想改变，就我说的，你想让人家做你的女朋友，你不如想想什么，你好好想想你怎么才能成为对方的男朋友啊。这句话我在公开课也讲过，在很多地方我都讲过，这是什么？这是说如果你想改变别人的状态，请你先改变你自己的状态。也就是说你们想想啊，你们平时你去照照镜子啊，很简单的，我问你们，随便问你们几个问题，你有钱吗？一有二没有。你有钱吗？一有二没有。啊，一有二没有。那回答我几个扎心问题，我随便一问啊，你有钱吗？一有二没有。南海定影，你有钱吗？你很有钱吗？啊，你们大多数人来听课的大多数其实都是没钱的啊，不排除有那么一两个富二代啊，或者说是有两个土豪啊。这首先第二个，你有钱第一个你有钱吗？第二个你长得帅吗？一帅二不帅啊。你会穿衣打扮吗？你会穿衣打扮吗？你会穿衣打扮吗？然后你跟人那个什么，你跟人交往的时候怎么样？够热情吗？啊，会来事儿吗？会来事儿吗？啊，懂人情世故吗？对吧？包括这个懂得去关心和体贴女生吗？对女生温柔吗？对吧？一说出来，你想想看，你们这些都不会，你怎么那个？你这些都不会，你说一个女生凭什么喜欢你？对吧？你说什么拉凳子、递瓶盖、递餐巾纸，这算什么？对吧？顶多也就是说跟人这个第一次约会的时候给人家稍微留个还可以的印象，对吧？但是呢，你就做的这几件事情，这只是一个加分项。你如果说底盘不牢的话，你加分项有什么用啊？对吧？拉凳子、拧瓶盖、递餐巾纸，对不对？你底盘不牢，你有什么用？你会这些，对吧？那显示不出你本身你是个弱者，弱者是不存在风度的，你们知不知道？弱者是不存在风度的。只有强者才存在风度啊，所以所谓的你的绅士风度啊，如果说前提是在女生看来你只是个弱者的话是没有用的，嗯，是吧？你说主动付钱啊，什么递餐巾纸啊、拉凳子啊、拧瓶盖啊，如果你本身你性格弱势的话，跟这个女生交往的时候你很被动的话，你的这些行为只能成为一种备胎行为，对吧？被人不会被人解读为这个有风度，只会被人解读为这是跪舔，对不对？因为不对等嘛，不对等嘛。你这些行为如果说是你作为一个比女生强的，对吧？然后在女生看来，哎呀，你是个强者，你是个不错的，她对你有认可和欣赏的情况下，你做这些行为呢，在女生看来是有风度的， 啊，但是如果说你本身这个女生觉得你这人不咋地啊，然后呢，这个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呢，有点那种傻呵呵的那种样子，对吧？然后呢，又有点那种不自信啊，然后没话找话说啊，然后跟个跟屁虫一样的这种状态，那基本上就是什么？你的这种行为就会被女生被很多人解读为是备胎行为啊，所以你们去学这些表面功夫没有用，知道吧？就光去学这种表面功夫，你以为这就是风度啊？所以做到这两点呢，我首先跟大家讲，你的目标就是在与异性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大程度的去释放自己的善意和热忱。你有了善意，才会愿意去改变自己和去关心别人啊。啊，你们说常常莫名其妙惹女生生气，开始觉得小事情而已，后来发现越不在乎越严重。你想表达什么呢？你们如果说没有什么这种，我没有问你们问题，麻烦你们不要在公屏上面打字，好吧？这影响所有人这个听课，影响我讲课。你想表达什么吗？你说惹她生气。所以我们说啊，为什么你的关注力，首先第一个啊，跟大家去分析这种心理，为什么你们很多人关注力都只在自己身上？这是你们99%的人在跟女生交往当中啊失败的原因，就是你们关注力都在自己身上，而且是不自觉的、不可控的、不受控制的，你只关注你自己，一是二不是，啊，一是二不是，你不可控，就你只关注你自己，主要障碍就是过分的关心自己能得到什么，而不是首先去得到别人的认可，对不对？你就只关心自己能得到什么，你不是首先去想着我怎么去得到别人的认可，所以这就会造成彼此之间的交往障碍。你比如说有很多人啊，这个为什么经常跟你们讲不要去学泡学那些东西啊？你泡学你想想看都教的是什么？怎么跟女生牵手了啊？怎么跟女生发生肢体接触了啊？然后怎么去跟女生开房了？对不对？对不对？你们想想，很多人是不是都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他们包括他们去讲课是不是都这样的？啊，包括很多这种，你们原来去学的这种什么泡学知识，是不是都讲这些东西啊？啊，怎么跟女生牵手啊？怎么跟女生拥抱啊？啊，怎么跟女生接吻呐？啊，怎么跟女生啪啪啪了？对不对？这种东西呢，这一套东西呢，我告诉你们在哪里有用啊？这个在酒吧确实可能很管用，在酒吧，因为酒吧是个很快速的过程，对吧？你晚上要去泡妞啊，要去干嘛的？可能在酒吧这个，你可能确实需要这种很节奏很快的这种啊。但是呢，现实生活当中谈恋爱，你们有没有想过，很多谈恋爱一个月，你真的跟人谈恋爱的话，你不是泡妞的话啊，你真的跟人谈恋爱的话，一个月两个月可能刚牵上手，对吧？三个月之内牵上手，我都觉得这是个正常节奏了，一是二不是。可能之前大量的时间你们都在聊天啊，然后都在约会啊，然后都在那个交往那个阶段，对吧？没有肢体接触，你可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可能才开始牵手，才开始那种有进一步的这种，对吧？确定关系之后，然后才有接吻啊，才有性行为，对不对？这是谈恋爱的正常状态嘛？我们不是说泡妞嘛，对吧？对不对？那么有很多人这个。你们有很多时候跟女生交往的时候啊，实际上就是因为你们太急了，就你们老关注你能得到什么，尤其是在谈恋爱这件事情上面，尤其是很多女生，对吧？她们实际上呢跟男生接触起来，她们不是说一上来就想约炮的，她们不是说一上来就想怎么样的。很多人实际上什么，除了那种爱玩的女生之外，大多数普通女生她还是想跟男的谈感情的啊。你如果总想着说你跟女生出来约会，你不想着说，哎呀，我这一次约会我怎么尽量安排的有趣，对吧？怎么尽量安排的好玩啊？怎么尽量让这个女生吃好玩好，然后呢跟我在一起开心，给她留个好的印象，对吧？然后尽量的能够去施展我的个人魅力，对不对？大多数其实你约会应该是想着说，哎，我怎么去，对吧？怎么去考虑周到，对吧？你比如说，哎，跟女生在一起的时候，我怎么去安排一天的活动啊？我怎么去订餐厅啊？我要提前定位置，对不对？然后呢，我下午安排什么这种活动啊？然后大概到了晚上，我们又去哪里吃饭啊？然后晚上结束之后呢，我们可能如果再待到晚一点，我都要有详细的计划和安排，对吧？然后包括这个来回的这个时间点啊，然后怎么是这个路上要花多长时间啊？然后人家热怎么办啊？人家冷怎么办啊？要喝水怎么办啊？累了怎么办啊？ 你是不是都要去想啊？你是不是想的越细的话，这女生对你的感觉就会越好啊？也就是说你的心思和关注点都在这个女生身上，怎么样让她觉得跟你出来，然后让她觉得舒服，然后让她觉得满意，让她觉得开心，对吧？然后让她觉得你这人想事想的比较周到，对吧？你是不是想事想的很细致，是不是女生对你的满意度越高，一是二不是，对吧？这叫女生关注，就是你的注意力关注在女生身上嘛，对吧？而不是关注在你自己身上嘛。你们很多时候就是说什么，跟女生交往的时候，你们这个什么，你们说实话就是什么，就自尊感不够，所以女生对你的认可度就不够，她就不愿意跟你亲近啊。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啊，你不去关注你的自尊感的话，你就不会去好好想我约会要怎么去安排，然后可能会比较好，可能会让这个女生比较满意，对吧？因为你要去想着说，如果你自己哈，我假如说你自己认为你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啊，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对吧？那么你约女生出来，你的感觉应该是什么？你的感觉应该是什么？你如果对自己很有自信的话，然后觉得自己很不错的话，对吧？你约女生出来，你的态度，你的状态应该是什么？你约女生出来，你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有的时候我要照顾好她，啊，无所谓吗？你如果对自己很有自信，你觉得自己是个很不错、很牛逼的人的话，你觉得你跟女生在一起，你会无所谓吗？你觉得你会无所谓吗？你对自己很有自信的话，你觉得你自己很不错的话，啊，你难道会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吗？那肯定是觉得这个人家跟我在一起出来玩，我怎么样？我肯定要跟其他人不一样啊！你既然跟我一起出来玩，那就一定得是这个什么，你跟其他人在一起更有意思，对不对？一定是说你花了时间跟我出来玩，我绝对不会浪费你的时间，不会耽误你的时间。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就是你会很有责任感的那种，对吧？你越觉得自己了不起，你越会有责任感，你会觉得哦，这个女生愿意跟我花时间出来，我一定不能让她失望。这肯定是首先第一个这样的，你对自己有点要求的话，你就会想办法尽量的去把每件事情安排好，让这个女生满意，对吧？让这个女生能够感受到我对她的重视和尊重啊，然后让她觉得哎，跟这个男生在一起确实每一件事情她办得比其他的人都周到啊，然后呢这个也能感受到她对我的热情，然后呢也确实觉得这个男生不错，你这样才会给人留下好的印象嘛，对吧？如果说你换一种程度啊，就换一种这个角度啊，你如果说跟那个女生你不好好安排这个约会的这个行程，又不好好订餐厅啊，带着这个女生只去吃麻辣烫，然后呢又不知道去哪，在大街上闲晃，还时不时想占人家便宜，你说这个女生会不会心中一万匹草泥马崩过？你们有没有干过这种事情啊？你们有没有干过这种事情啊？干过的打一，干过的打一啊，结果不用想了嘛，对吧？肯定是女生这个就之后就没有下次了嘛，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嘛，对吧？这摆明的事实嘛，对不对？对啊，女生就会觉得哎呀，你跟我在一起你不会照顾人，肯定都会跟你们说这么一句话，我觉得你不太怎么会照顾人啊。然后呢这个男的就觉得这个男的跟这在一起呢，哎呀，考虑事情也不周到，也不够成熟啊，但是而且呢总是想占我便宜，总是想占我便宜。包括有很多时候啊，这个有很多这种女的长得漂亮的啊，然后这个有个非常大的苦恼，比如说你们不是想了解美女心理吗？啊，你们不是想了解美女心理吗？大美女一般都是什么心态？不是想了解吗？你们很多人，我告诉你们，美女有个最大的苦恼啊，尤其是那种身材好的、性感的那种美女，他们会发现这种男的只要男朋友每谈一个男的跟自己在一起啊，这些男的只想占自己的便宜。动不动就对自己上下其手的那种，这是很多这种美女最烦恼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讲的是啊，你的这个自尊感不够的话，你就不会去想，就不会去想我跟这个女生在一起我要照顾好她，我不能让她失望，你的责任感就没那么重啊。就跟女生出来约会啊，这个不管这个人家愿不愿意做我女朋友，至少我要让她觉得好吧，不能耽误她的时间吧，对吧？ 你想想，一个人稍微有自尊感一点的人，觉得自己不错一点的人，他肯定会怎么样？他肯定会好好认真的去安排这个约会嘛，对吧？就不能耽误人家的时间嘛，不能让人家失望嘛。所以有很多时候，你们想想，自尊感不够的人啊，这个跟女生交往啊，往往会被女生拒绝，因为这种自尊感高低啊，它就会代表着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包括他的欲望和需求。比如说啊，我刚刚所说的，你们有几个人觉得跟女生交往在一起，包括跟这个女生在一起，你们有多少人会觉得我要细致的去安排这种行程，我要去研究这个菜谱啊，我要去这个做一些事情，然后让女生觉得特别满意。甚至你们很多人这个出去约会，可能你好好打扮收拾一下自己，你们都不愿意，是不是？包括这个去挑礼物，你们只想着说我能够花钱省事儿，然后怎么省事怎么来，对吧？不就是约个会吗？不就是泡个妞吗？至于吗？对不对？那不行下个呗。有多少人这么想的？原来你们有多少人就是这么做的啊？有多少人这么想的？原来就这么做的，对吧？知道为什么这女生不鸟你了吗？就是你自尊感不够，就是你自尊感不够，因为你不重视啊，你不重视啊，有些事情，对吧？所以我们要讲啊，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五年的这个谈恋爱过程，你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讲每一届公开课，我讲的所有公开课，包括我写的所有文章啊，我写的所有文章都在讲一个点，就是说一个人懦弱自卑的话是不会有女生喜欢的啊，是不会有女生喜欢的。我跟你们讲，一个人呢做坏事啊，或者说是什么这种，其实他不是那种什么，他不是原罪。一个人真正的原罪啊，就是说我们说叫什么，叫懦弱才是真正的原罪。就你好像你觉得你这辈子没干什么坏事，对吧？你觉得你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心里还挺善良的啊，我真的很认真的跟你们讲，一个人的懦弱才是原罪啊。就说一个懦弱的人呢，在物质匮乏的时代他会饿死，因为你不敢去抢嘛，对吧？一个懦弱的人在物质匮乏的时代，没有饭吃的时代，他会饿死，因为你抢不到嘛，你抢不过别人嘛，对不对？一是二不是，你懦弱嘛啊。在一个物质充裕的时代呢，他会没有尊严，他会没有尊严，这就是你们的问题啊，这就是你们的问题啊，你们会没有尊严。你们不要小看尊严这两个字，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在社会上没有尊严的话，别人就可以随便蹂躏你，没有女的会喜欢你，你也没有什么机会能够去赚钱，没有人会信任你，甚至很多人都会嫌弃你，都会讨厌你，都不愿意跟你来往，这是你们90%的人的问题。你们从来没有重视过你们身上的懦弱，对不对？没有尊严嘛，活得很没尊严。有没有人有这种感觉？1到9反馈一下，就觉得你活得特别没有尊严，然后没有尊严呢，你自己难受，然后又没有朋友，又没有恋人，然后所有人都嫌弃你，你说你是不是有罪呀？你说你是不是有罪，是吧？所以呢，一个人的这个什么，我们说这种懦弱就会导致什么？导致低自尊，就你没有尊严嘛。没有尊严呢，你如果说你要有的这种性子刚烈一点，他觉得自己没有尊严，然后被人羞辱，他可能会活不下去，对吧？你没有尊严，你又要活下去，你就只能怎么样？你就只能做一个低自尊，要不然你活都活不下去。你对自己就要求没那么高嘛，你就觉得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嘛，对吧？你就只能做一个低自尊的人。低自尊的人呢，他就会形成一套什么？一套非常顽强的，我们说叫什么？叫这种心理机制，来保证自己的这种存活啊。低自尊是有积极意义的啊，不是说没有积极意义。就好像是说一个人这个失去一切了之后，他只能每天喝酒，他只能每天喝酒，对吧？包括比如说那个好先生里面那个叫陆远嘛，那个孙红雷演的那个叫陆远的嘛，对吧？他这个失去了一切嘛，失去了女人，失去了朋友，他只能每天这个靠喝酒来度日嘛，啊！我真的跟你们讲，很多人这个懦弱真的是有罪的，懦弱是会让你们这个失去一切的这种品质，就你什么都得不到，跟你懦弱有很大的关系啊！这你们上我们这个课程来啊，参加到 参加到这个课程，我觉得其实最有意义的一个地方啊，一个点就是要告诉你们，反复跟你们强调，人不能懦弱啊，无论是男还是女，你懦弱了，你就怎么样？就什么这个世界上什么幸福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温暖啊、温柔啊，什么这种正面的词语就跟你没什么关系啊。你们自己这个在生活当中你们能够验证应该啊，憋屈的是你们，寂寞的是你们，焦虑的是你们，难受的是你们，对吧？贫困的是你们，看不到希望的也是你们。这你们在生活当中有体验的，这不用我跟你们说的。就因为你们懦弱，对吧？所以呢，第一自尊人格啊，我们跟大家讲，首先讲了这么多前面的这个铺垫以后啊，什么叫第一自尊人格呢？第一自尊人格实际上是什么？是妨碍一个人与他人产生交往的最主要的障碍，而这种障碍最大的问题就是会让人产生负面预期啊，也就是说。为什么低自尊人格会让你这个跟人交往当中老是会被人排斥呢？尤其是说你们很多时候低自尊人格，尤其跟女生交往，啊，会让女生怎么样？会让女生反感你。就比如说什么我们所说的备胎呀、跪舔啊，这种都是叫低自尊人格啊，包括纠缠啊这种，跟疯狗一样去纠缠也叫低自尊人格的一种啊。因为他们这种障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会让人产生负面预期，就是会觉得，哎，这女生会拒绝我，啊，这女生这个怎么样？她不愿意搭理我，对吧？会在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让人感到什么依赖和索取感，依赖和索取感。如果首先要去关注别人呢，所以你首先要怎么样？要调整低自尊的心理状态，啊，改变低自尊最关键的就是要有什么？做决断的能力，啊。也就是说，低自尊实际上什么意思？就自卑的意思啊。低自尊实际上就是自卑的意思。就说一个人的自卑呢，跟他的懦弱有关系。你不懦弱，你怎么会自卑啊？你遇到问题，你又往后缩，你就懦弱嘛，这是懦弱嘛。你遇到困难，你又往后缩，你这是懦弱的一种嘛，对吧？你往后缩了之后呢，你问题解决不了，你怎么可能不自卑呀？对吧？就包括你们在生活当中，你们看到女生也是这样啊，啊，是不是？啊，当然，有的人呢，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老是觉得这个女生你还是可以撩一下的嘛，对吧？对不对啊？觉得漂亮女生你也有机会嘛，但是一站到那漂亮女生面前，你们就怎么样？你们整个的这个行为模式，包括语言模式，你们全都歪了啊，全都歪了，然后呢，全都不对，就是说明明就你自己都觉得自己像个傻逼啊，基本上都是这样。所以你改变低自尊最关键的是，就是要怎么样？要有做决断的能力啊！什么叫做决断呢？就是说我定了这个女生，我要去把她追到手，我无非我想办法，我怎么去追而已，对吧？她拒绝了我了，我下一次我再想什么办法，这叫做决断。我做了决断之后呢，这个事情就怎么样？就变得容易了啊！你们不去做决断的话呢，它就会变成一个什么循环呢？啊，这个首先你碰到美女的时候啊。这个就会去想啊，哎呀，这女生我怕搞不定吧，对吧？对不对？首先你看到美女的时候，你会去想，哎，这女生我怕搞不定吧。好，哎，你搞不定了之后呢，啊，你觉得自己不行嘛，对吧？你见到女生你就觉得自卑嘛，你自卑了之后，你又觉得我自己搞不定嘛，你搞不定了之后呢，你就开始焦虑，啊，然后呢，你就会试探性的去跟这个女生去说话，啊，或者是说去这个什么去想半天啊，比如说在手机上打字啊，打半天，然后退回去，然后又打，对吧？然后呢，哎，说一句话，人家发一句，然后你说一句话，你又要想半天，反正就总感觉特别焦虑，然后特别纠结，然后呢发出去的话呢，然后又怎么样？可能一时半会儿你也不能吸引女生，对吧？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女生对你的反应很冷淡啊，甚至呢叫你滚，对吧？可能说你本来你想开个玩笑嘛，搅了半天的这个脑汁。啊，讲到一句，想到一句好笑的话，结果呢，这个玩笑开的不合适，然后女生直接黑脸叫你滚，有没有？然后你突然就会发现，哦，我果然不行，对吧？然后呢，你就会觉得，哎，我怎么这么没用？我怎么这么没用？我连个女生都搞不定啊！然后呢，你之后你再见到这个女生呢，你就会觉得特别抑郁啊，想起这个女生呢，你就觉得特别难受，对吧？然后呢，还是会觉得自己不行，怎么办？啊？总之就是这样循环往复，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因为你没做决断啊，你没做决断啊，你没有想着说，不管他加十一这个女生我怎么样，我一定要把她搞到手，对吧？我不管她怎么反应，然后呢，不管她怎么样，我那个我不管啊，你就不会去想这么多有的没的呀。你拿定了主意了之后，就好像是说一个人是怎么样？当一个人没有做决定的时候啊，他的心里面情绪特别特别多，就好像我们说的这个循环图一样。你比如说你在街上你看到一个女生啊。我们今天布置的作业就是搭讪女生啊，这个我还是跟原来一样，这必须上我的课程，必须要去搭讪女生啊。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我们去搭讪女生啊，你搭讪之前你们是自己去做，你就会知道，搭讪之前你会想很多啊，搭讪之前你会想很多，但是你如果心一横，你想清楚了这个女生我一定要去搭讪的话，你心里面做了这个决定的话，你脑子里面不会去想说，哎呀，他拒绝我怎么办啊？然后没话聊怎么办啊？你只会去想，我万一我跟他搭讪了之后呢？然后应该说什么？啊，万一他拒绝我呢？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对吧？啊，万一他人家这个黑脸的话呢，或者说是直接走开的话，我又应该怎么处理？对吧？你先把这几种可能性先预想好，然后根据他的反应，然后你再那个，你再去跟他说话。是不是这个时候呢？你去跟人家说话，你就在人家面前，你的这种稳定感啊，你的这种情绪性啊，你包括你在人家面前表现的，是不是都稳当多了？你如果心里有底，你走过去是不是就好多了？你心一横嘛，我已经想清楚了，我就是要跟他去搭讪嘛，对吧？我不是说那种嘛，我不是说我在这里，我总在想，你比如说你搭讪之前，你如果没做好决定，你心没横下心之前，你就会想很多，他拒绝我怎么办？啊，他这个万一我们没话说，是不是很尴尬呀？啊，然后这个万一他不给我电话呀，我是不是多没面子啊？然后怎么怎么样的，对吧？你就想清楚说他可能会出现哪几种情况，然后你怎么处理？想清楚了之后呢，你心里有底了，或者说你提前就去想好，对吧？你比如说你已经想好了，我去搭讪女生，对吧？那你就想好，想一下女生可能会出现哪几种情况，你怎么应对啊？对吧？你应该怎么去表示啊？然后怎么去结尾啊？所以说，你去做了这件事情，你心里越有底的话，实际上你是越轻松的，以一种越轻松的状态你去做的。如果说你这个不做好决断，不想好办法，你去做的时候，你心里没有底，你就会发现什么？你特别焦虑啊，特别难受，然后呢，会让自己特别没自信，然后你就很难在这个过程当中取得一定的我们说叫这个心理上的这种积累啊。所以第一节课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讲这个低自尊人格啊，跟大家讲了一个小时，我们现在回这个微信群上面啊，大家如果说这个有什么问题的话，跟这节课理论内容相关的啊，这个欢迎大家到这个微信群里面来提问啊，就是微信群学员15微信群里面提问，然后 YY 不要退啊， YY 不要退，然后这个有问题去微信群啊。现在我们先不在 YY 上讲课啊，听到没有？听到打一，听到打一。好啊，我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多少人还在啊？退了，如果说把这个 YY 退了，你们这个我都没办法跟你们讲课了啊。我首先跟大家讲啊，问答环节是让你们对课程这个相关的内容提问的。这个课程当中的问答环节，就你听不懂的地方麻烦你这个提问，而不是让你们去问私人问题啊。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是私人问题，所以我不回答了啊，这私人问题我不回答的啊，就课程相关的私人问题有专门的问答课给你们做回答啊。这问答环节呢是你们听不懂的地方，你们来那个，也就是说我刚刚看了一眼这个问题，你们根本就没认真听课，你们全都是在关心你们自己的私人问题啊。那个刚刚那个学炮学的同学是谁啊？说自己学炮学的那同学是谁啊？刚刚那个学炮学的那个同学是谁啊？没在是吧？没在的话我警告你啊，你最好不要学那个东西了啊。你们这个学炮学的这些人，你看看问的这些问题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我追一个拉拉，你觉得我有机会吗？我去你大爷的，你问这种问题，我操，你觉得谁能回答呀？啊，只怕是上帝和佛祖也回答不了你的问题吧，对吧？可能也只有天神能回答你的问题，就知晓你命运的人可能，对吧？ 就刚刚那个同学，你问这个问题呢，你不要问我，也不要问谁，你们最好去问算命先生。你的那个问题真的只有算命先生可以回答你，啊，能预测你命运的人，除此以外没有人能够回答你的，我怎么回答，对吧？然后呢，从你这个问题的方式来说，你就99%，我可以告诉你，99%是追不到的啊！我刚刚说了，为啥？因为你问问题的这种方式暴露了你的无能，就是你从来不愿意去想问题，是完全就不过脑子，一点脑子都没动过，然后来问的问题。也就是说，你这个人平时的思维习惯就是这样。我们看一个人问问题，就可以看出他这个人平时的这种思维习惯啊，也就知道这个人到底处于什么水位，就是他的这个能力和水平啊。包括思维成熟度，也就是说，刚刚那个问题是一个最幼稚的人才会去问的。你们说女生会喜欢一个幼稚的人吗？好，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啊，刚刚那个什么什么要去跟女生表白的这个同学啊，刚刚那个我不知道是谁啊，一个最基本的，那叫方善的。我警告你们啊，这个在微信群里面的人，你们改一下昵称啊。你们在微信群里面感谢我，根本要不然我根本就不知道谁是谁啊！然后我会把你们踢掉啊！然后这个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刚刚问所有问题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啊！你们所有问问题的人都有一个同样的特征啊！你们所有问问题的人都有一个同样的特征，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问所有问题的人都有一个特征。叫没有主见，就一个人没有自信的情况下，他是没有主见的。你比如说像这个南海冰影同学，你就是个特别没主见的人。你这个人稍微有点主见的话呢，你家里人不会这样跟你操心的。然后呢，包括去对这个女生，你还能问我该不该表白，对吧？你觉得你个人觉得是不该表白啊？这个什么不勇敢尝试怎会幸福？这个同学说啊，你喜欢拉拉是吧？我跟你讲，我说实话，我真的不想 diss 你。你是我们整个这个学员里面啊，就是说，包括我看到的、我了解到的，你是最差劲的一个。啊，就我看到的这种，一般来说，只要是泡学人群进入到非常明显，是最差劲的一个，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思维能力的，然后呢，毫无主见，思维极其混乱的那种，啊，最弱的那种人。所以这个刚刚所说的啊，你们所有人表现出来一个极为明显的特征，就叫没有主见，缺乏主见啊。就是什么叫缺乏主见呢？你们可能不明白什么叫缺乏主见啊，就遇到事情不知道怎么办，就没主意啊，就没主意。我跟你们解释一遍，什么叫没主见？就是遇到事情不知道怎么办啊，就遇到事情不知道怎么办，不只是不动脑子。啊，就说你比如说一般人我，比如说我遇到事情，我一般会有一个一二三，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第三步做什么，这叫有主见，啊，这叫有主见，对吧？我会有自己的想法，啊，我应该怎么做，第一步应该怎么做，第二步应该怎么做，第三步应该怎么做，对吧？比如说最简单的，出去吃饭这个事情，对吧？很多人都怎么样？你出去吃什么？你要点什么菜？你自己出去吃饭，你有主见没有？啊，怎么点菜？你有主见没有？就你自己一个人出去吃。你有没有主见？知不知道怎么点？一知道二不知道？有，对吧？吃东西都会有，但是一遇到这种稍微有一点困难的，你搞不懂的事情，然后呢有点难的这种事情，你就没主见了。你没主见了之后呢，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们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啊？啊？你们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对，求助，问别人。对呀，啊，哎呀，你说这个事情我应该怎么办？哎呀，那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就会开始怎么样？心慌了，就会想去问别人了，就会开始犹豫不决了，对吧？你说女孩子会喜欢这种人吗？我跟你讲，没主见是男的这个哈，这个跟女生交往当中，一个男的没主见是一个极其大的硬伤。就你摊上这个事儿了，这个女生对你的好感至少就要打一半折扣了。就你这个事儿你没主见的话，明白吧？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慌张犹豫不决。你至少要打一半的折扣了，知道吧？各位，知不知道？知不知道吗？是不是啊？ 我没有什么很拼你的这种必要啊，对吧？这个就典型的，你这个你想想看，你什么七夕跟这个女生表不表白？你表白也是死，不表白也是死，说白了就这样，对吧？你跟女生表不表白，应该是什么？取决于这个女生喜不喜欢你嘛，很简单的嘛，你自己能够感觉到嘛，她不喜欢你就不应该表白嘛，你喜欢你，她如果喜欢你，她去表白嘛。那肯定是说你判断的依据不是因为你妈催你啊，也不是因为什么样，那肯定判断的是这个女生的状态呀、啊，对吧？对你兴趣不大，那就很简单了，你就不要去表白啊，这是简单的一个做法嘛，对吧？这简单的一个判断嘛，为什么你要来问我？我没什么好说的呀，这很简单啊。所以一个人哈、啊，跟大家讲这个，你们这个很多人真的就是对自己极其缺乏自信心啊。自信心的建立呢，但是呢，我鼓励你去表白啊，虽然你99%会失败啊，我鼓励你去表白，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就你妈说的那种，对吧？做事果断一点，你这个人就是怎么样，就做事太拖拉，不果断了。你不果断的话呢，这个女生肯定就会怎么样？她是你的也会变成不是你的，对吧？他喜欢你，他也会变成不喜欢你，还不如快刀斩乱麻。你妈说的非常对，我支持你妈啊，所以你这个没机会，你也去表达一下啊。而且被拒绝了，也不代表这个事情一定就结束了呀，也不代表一定就结束了，你只是争取而已啊，对吧？如果被拒绝了，你就说我再想想办法，对吧？我觉得这个你就跟他说你跟他说啊，就喜欢一个人不会随便那么轻易的放弃啊，对吧？不一定你拒绝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呀。我没有要求你越挫越勇啊，我没有要求你越挫越勇。我是怎么样的？我是跟你们说，你这个，尤其是你这种性格，你的这种行为习惯，你真的应该去试一下啊。因为你跨不出这一步的话，你以后的这种所有行为，你永远都是这种退缩型的这种行为啊。所以说，这个追女生这个事情啊，我跟大家讲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啊，除了说我们说这个自信心这个以外，其实勇敢非常非常重要。你比别人勇敢一点的话，你的机会就比别人多一点，你至少比你现在拖着要好。然后这是第一个啊，我们说这个自信心的建立源于我们对一些事情的过程的了解，以及什么，以及结果啊。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怎么样呢？就是。一个人有自信的时候，往往是什么？往往是有结果的时候，然后就会有自信，对不对？有好的结果，比如说有利于自己的结果的时候，就会有自信，对吧？一是二不是，一是二不是啊。但是呢，这个结果能不能说真正的自信来自于什么？它有好的结果意味着什么？你不能老是凭运气吧，你也不能老是靠别人吧，你也不能说老是说什么靠书上的技巧啊，别人教的东西吧。对不对？最关键在于什么？它的这个结果的达成来自于我们对于这件事情每一个过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每一个关键点的了解，对不对？就我们这件事情，我既很清楚每一个环节我要做的事情，然后呢，这些事情我怎么样做完之后呢，我确保知道我有一个结果。所以说泡妞这个事情，很多人讲嘛，追女孩泡妞这个事情叫什么？叫庖丁解牛嘛，对吧？什么叫庖丁解牛啊？我这个百度一下跟你们说一下啊。庖丁解牛，就解啊，稍等啊，庖丁解牛，庖丁解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喻一件事情反复实践，掌握了事物的客观规律，做事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啊，这就是庖丁解牛。我说百度上是这个意思，这跟这个追女孩啊和这个庖丁解牛是一个道理。啊，庖丁解牛啊，他说的是什么呢？这个庖丁，我跟你讲讲这个庖丁解牛故事。我看一下这个百度经验，百度还是挺有意思。这庖丁说，哎，这个梁惠王问这个庖丁说，哎呀，你的技术怎么会高明到这种程度呢？庖丁放下刀子回答说。臣下所探究的事物的规律已经超过了对于宰牛技术的追求。当初我刚开始宰牛的时候，对于牛体结构还不了解，无非看见的是整头的牛。3年之后呢，看到的是牛的内部的肌理筋骨， 再也看不到枕头的牛了。现在宰牛的时候，臣下只是用精神去接触牛的身体就可以了，而不必用眼睛去看，就像视觉停止活动了，全凭精神意愿在活动。顺着这个牛体的这个肌理结构，劈开筋骨间的大的空隙，沿着骨间什么空缺使刀，然后依顺着牛体的本来的结构，这个宰牛的刀从来没有碰过经络相连的地方，依附在这个骨头和筋，下面我就不多说了啊。你要知道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这个一件事情你做多了，你熟透了，你啥都懂了，你每一个环节你都非常清楚的情况下，这个就叫庖丁解牛啊。你做到这个牌，你对于一件事情你能够做到庖丁解牛那样，你自然就有自信心啊。所以第一个叫做过有经验，对吧？第二个做得深入，坚持时间久，有优化能力提升，对不对？第三个，即便没做过也知道应该怎么做，有思路，对吧？然后呢，第四个，有正向结果反馈和激励，对不对？有正向结果反馈和激励，就是你把一头牛你解剖下来了嘛，然后这个叫有正向结果反馈和激励嘛，对吧？所以你把一件事情你反复去做，反复实践，然后你做成了之后，然后就怎么样，就知道了啊。其实一个人形成主见的过程就是自信心建立的过程，正确的自信心其实是有思维过程，就是你对一件事情你有自信，一定是什么，你有思维过程，你脑子一转你就知道，一看这个东西你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然后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对不对？肯定是有这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一定什么，是需要你反复实践，然后反复去经历，反复去验证，你才知道的。也就是说，我跟你们说这个，如果你们真的这个接触女生一年之内哈，我不要你多了，你一年之内你接触过100个女生啊，我说的接触是你跟她出来有吃过饭啊，或者是说有过这种出来玩过的，你约过100个女生出来，我很明确的告诉你们啊，你对于女生的了解一定比你参加什么课程，然后听什么老师跟你讲都有用，就比我跟你讲都有用，因为你毕竟你自己去了解了嘛，对吧？而且你什么情况你都会遇到，对吧？你看这个叫三缕梅发的，那得追很多才行吗？怕被评价花心啊，呵呵，笑死人了。我跟你说一个这个，你现在你不懂女生，我让你多去接触女生，然后呢，你就说我怕被女生评价为花心啊，你这个你本身你一个你都捞不着，你被评价为什么有关系吗？啊？你这个你一个都捞不着，你这个你被评价为什么有关系吗？啊，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吗？啊，三缕没放，有没有关系？你瞎操什么心呢？你瞎担心什么呢？别人评价你花心又怎么样，对吧？评价你花心总比评价你是个老实人好吧？哪个好啊？就算评价你是花心，那总比评价你是个老实人好吧？对吧？发你个好人卡，就说你花心，你愿意选哪个评价？对吧？花心好听点，是不是？那总比你现在要好嘛，对吧？虽然我不鼓励你们去花心，但至少是说你这个想的也太多了吧，对吧？让你多去接触女生，马上反手一个借口，看到没有？这就是你们懦弱嘛？你们有没有发现懦弱的人最典型的？只要你跟他说做一件让他觉得有挑战的事情、有难度的事情，反手就给你一个借口，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懦弱性格的典型的反应，对吧？为啥呢？为啥要给自己找这么多借口啊？啊？为啥要给自己找这么多借口？为啥？啊？很简单啊，为啥要给自己找这么多借口啊？对啊，怕嘛，你都知道怕呀，你都知道是因为怕呀，对吧？哪有那么多借口啊？给自己搞个借口，然后就怎么样，好让自己退缩啊，对不对？你们都这样的。一想到这个事情你们就觉得这个事情特别难啊，一想到这个事情你就觉得哎呀，接触女生追女生我觉得好痛苦好难啊，对吧？啊，然后接触多了人然后怎么样，就想到就怕嘛，想到就可怕嘛，压力大嘛，不就这样吗？所以其实一个人形成主见的过程，我刚刚讲的就是自信心建立的过程啊。你对一件事情你越有自信心你越会有主见，你如果说这个就是对一件事情你形成主见，什么叫主见？就是我遇到一个女生我至少知道我怎么办啊，你知道你不断去调整一下你的策略和步骤的话，你的自信心就建立完成了。 所以在建立自信之前啊，首先要建立两个东西啊，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一个呢是你要鼓起勇气去迈出第一步，就是说你遇到怕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原来的习惯是退缩，你要养成往前走一步的习惯，你以前的习惯是往后退一步嘛，然后你现在要把首先第一步要改掉啊，你们要这个建立自信的话，第一步往后退的这个习惯要改掉，改成往前进一步啊，这首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就是说，就是这个。有勇气往前进一步呢，然后要自己动脑子想一想，自己该怎么办，而不是说你跨出去第一步你就不想了，对吧？你就首先要去想我应该怎么办，第一步应该怎么做，第二步应该怎么做，第三步应该怎么做，然后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去调整，啊，这就怎么样？这就是说我们说，首先你要建立自信心，你首先有两条，你必须要有，第一个你要敢于走出第一步，第二个你要怎么样？你要有自己的主见，啊。你缺了这两条的话，你不可能有自信心。你越有自信心，你就越勇敢，越有主见啊。你这个越缺乏自信心的话，你就越怎么样？你就越懦弱，你越没主见。这其实都是什么？这都是循环下来的啊。而且呢，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你在生活当中，如果说你们总是做一些事情，你们老是退缩的话，老是这个不满意的话，然后就怎么样？就没有主见了。然后呢，也怎么样，也对自己没有信心了，然后也缺乏勇气，然后你整个人就觉得很难受，就你就会常年的这种什么，我们看到很多这种性格懦弱的人，最集中一个表现就是常年原地踏步，一点进步都没有，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常年原地踏步，一点进步都没有。所以呢，我们说啊，这个一个人哈。女孩拒绝跟你出来是怕你跟她表白，你想多了。女孩子是那个节日，她不想跟你出来，就这么简单。就七夕这种节日，她不想跟你一起过，就这么简单。她根本就不是怕你跟她表白啊，就是她觉得这种日子不合适啊，跟你出来，对吧？不是七夕她也不出来，那更加正常了。对吧？不是七夕你都约他不出来，你七夕你更约他不出来了。这凡事都怎么样，都是有个递进过程的。你平时你都没跟他约过，你七夕你想跟他约啊？可能吗？除非你在跟他在这个什么，在微信上面聊得特别好。哎，我真的不太明白你这个人，30岁的人了，还是个公务员，追个女生还是怎么样，还要跟家里人说，我真的是，你其实这个事情说出来是笑话不？大哥，你觉得呢？你觉得好笑吗？对吧？家里人老问你也不用说啊，而且你还说这么具体，你不是搞笑吗？对吧？跟你被逼没关系，你知不知道？跟你被逼有什么关系啊？我被逼得那么紧，我从来没跟我家人说过啊。我原来也被逼过，只不过我的时间比你年轻而已。我28、9岁，我就可能开始就家里人就开始逼问了。我从来没说过的，我跟谁在交往不关你们的事情，我就这么直接这么一句话。你们谁也别问，对吧？也别给我介绍，烦。我就这种态度，你呢？是吧？我自己去解决，不要你们管，不要你们过问。你呢？你倒好，你坦白从宽，好，搞得一家人全部都为你操心。你觉得你这像样的吗？啊？你这像样的吗？30岁的人了，你说这个事情如果真的说出去，你说是不是个笑话？如果这个事情不是发生在你身上啊，随便这个。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哎，你别找借口啊！不管怎么样，不管这个家里人这个看你找不到对象啊，什么急死了啊，不管是什么这种情况，假如是任何一个人，你认识的人30多岁了，追一个女生，然后呢，一家人帮着去操心的，一家人帮着问的，你觉得这个人是不是个笑话？一是二不是，我不管有什么理由，有什么借口，只要你看到这个事情。你觉得这人是笑话吗？不搞笑吗？一个男的30多岁了，追个女的还要去一家人操心，你自己想想啊，你只是稍微自己有点底线，你自己稍微对自己有点要求的人，你都不会把事情办成这样的，至于吗？啊，你是不是对这个事情你完全没察觉？南海电影同学，你对这个事情是不是完全没察觉？啊？你是不是完全没察觉啊？对这个事情，你别找那么个屁借口，行不行啊？我听着我都觉得生气。怎么你家里人什么比你严重啊？什么关他们什么事啊？ 这种事情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处理不当，对吧？你没底线嘛，你这个人，你稍微有点底线的，你都不会去把这种事情跟家里人说啊。因为最基本的一条，我们工作也好，我们这个什么，我们工作也好，我们的情感生活也好，只要我们成年了，有一条最大的原则，你们来告诉我，跟家里人相处，工作也好，找对象这种事情也好，只要我们成年了，有一个最大的原则，什么叫自己做主啊？啊，你们回答我啊，你只要你出来工作了，走出这个家门，你自食其力，所有人都有一个原则，就不要让家里人替你担心，对吧？所以很大多数人行为都是什么报喜不报忧，不要让家里人为你担心，不要怎么样，不要让你的事情去怎么样，去为难父母。你想想看，你活了30岁了，你这么大个人了，你这些事情你还去拿来为难你的父母，你丢不丢人呢？啊？你是不是让就你这么大个人了，你还让你父母这个操心，对吧？还去为难你的父母，你说你丢不丢人，对吧？所以你自己都没感觉，我不说出来，你一点感觉都没有的。你见过谁？你跟谁比都不会这样，谁都做得比你好的这种事情，对吧？啊，你看说肯定摔了一跤也要对家里人说的啊，我今天被人摔坏了，这跟你家里人平时一贯宠着你、惯着你有很大的关系，他们有责任。他们的责任，他们要负的责任就是对你太好了，不是因为对你情绪化，不是逼你，就是生活当中逼你逼得太少了，所以才养成你现在这个毛病，从小到大惯着你，什么事情都不给你压力。唉，叹气，看着你们这个，确实应该你们来上这个课程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你们人生当中做的唯一一件正确的决定啊。接着讲啊，一个人如果说啊，你要这个，我们说不管是建立你的这个要有勇气也好啊，然后呢这个要有这个什么要有主见也好，要有自信也好，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要培养你的行动性思维。就说你们从30年前到现在，我刚刚这个同学我不说你啊，就是所有人，你们从开始到现在，你们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你们很多人想问题都不是行动性思维，都是什么？都是情绪化，都是情绪化，对吧？你比如说你家里人啊，我还拿这个同学来说，你家里人逼你这个去跟人家表白的事情，对吧？如果换的是我家里人非得这么逼我的话，你知道我会怎么做吗？我可能我的做法跟你们都不一样，你们知道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做吗？啊，你们知道我是他我会怎么做吗？如果真的到了这份上，我一定会怎么样？我会跟家里人打太极啊，我会跟家里人打太极，我会怎么办呢？我会说，哎，我跟他表白了，哎，然后呢，人家让我等消息，啊，不置可否，没答应呢，也没拒绝，啊，我今天去跟他表白了，但实际上我根本就没表白，因为我知道不能表白，那至少我把家里面这些人的这个问题我给那个过去了吧，对吧？那只能等消息了，我也不好去逼，对吧？你如果再逼我去问他呢，那本来这个游戏的被你们逼黄了，你们先别管了，啊。然后呢，如果人家不给答复，过一个星期再不给答复，那什么意思也很清楚了，对吧？很简单嘛，这事情至于吗？对吧？你打太极打过去了吗？糊弄过去了吗？反正这事也不关他们的事情，对吧？我自己做，我最清楚情况，你也没必要因为这个事情跟家里人吵，对不对？你就应付过去了嘛。然后呢，你自己这个去追女生哈，这确实是个问题啊。那这个女生搞不定的话，那你要得去多接触几个。那我想的是说，那父母亲既然这么着急的话，那就怎么样，那我就多去找一些朋友呗，然后让朋友介绍呗，然后朋友介绍之后呢，然后就先跟人家说呀，不管怎么样，不管谈没谈上，先交个朋友啊，对吧？交朋友之后呢，就说哎呀，我这个可能这个工作太忙了平时啊，然后这个家里人啊，这个经常就担心啊，家里人经常就担心这个我没找对象的这个问题，对吧？啊，那么我呢就建议哈，这个以后每天早上啊，我们约着一起吃早餐好不好？啊，我家楼下呢有个那个粉摊，那个粉搞得特别好啊，反正我们最近接触嘛，我就约你去那里吃早餐，啊，好吧？知道为什么这么做吗？啊，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吗？你傻逼啊！你在你们家楼下去吃早餐，你街坊邻居会不会看到啊？你过段时间带一个不同的妹子在那去吃早餐，你家里面街坊邻居会怎么跟你爸妈讲啊？ 你家里人以后还会去操心你这个事情吗？啊，不找女朋友？你家那个小孩，我操，什么不交女朋友啊？那花花肠子多着呢，你们去给他操心，他这是挑花的眼吧？你家里人自然就不会担心了，咋不咋啊你？咋不咋？你想想，在你看了这么纠结的问题，两个，我告诉你，两个回答就帮你解决了，而且很容易，你自己不去动脑子。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不去想，你不想解决问题。你问题摆在那里，不去动脑子想，所以你真的你要去解决问题，你老是不解决问题，你想想你这个人，你平时这种毛病，对吧？就做什么事情你都不去解决问题，然后也不去想，然后怎么样呢？就只会在那里着急，然后呢跟你家里人对抗，对吧？然后把自己整一个家里，然后上上下下搞得鸡飞狗跳的，你说你这样好吗？你说你这样好吗？对吧？这是个猪脑子，你知道吧？就不动脑。我跟你讲，猪脑子都比你聪明。你看那，你看有的那种猪去做这种智商测试，你会发现猪的智商并不低。关键不是说你是个猪脑子，关键是你不动，你知道吗？你有脑子你不会用，你才会把自己这些事情搞得这么尴尬，然后呢让家里人也替你操心，然后把自己这个事情搞得一团糟。稍微想一想嘛，所以你真的你要去这个什么，你要去。解决这些问题，你首先第一个，你们要有行动性思维，就不是说我要不要去表白这样的问题，我怎么去做的问题。你要去设想，假如说我去真的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可能会有哪些结果，然后呢，我可能会要应对哪些情况，然后我对于这些情况，我可有没有提前的这种紧急预案，就好像下棋一样。大家有没有发现，所有下棋实际上都是有行动性思维的。你去下象棋啊，是不是都有行动性思维？因为我要去考虑，我下到这一步，别人可能会走哪一步，对吧？然后别人走哪一步，我可能要走哪一步。有的人看到棋力强的，有的人看到3步，有人看到5步，有的人能看到10步，对不对？对吧？下象棋就这样嘛，这叫典型的行动性思维嘛。只有一个人行动性思维的时候，就是我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可能会产生什么结果，我应该怎么应对。这个时候，其实脑子里面有一整套的这种思维体系和这个解决方案的时候，这个才叫什么？这个才叫我们叫动的脑子。有没有发现，你们其实，在生活当中，你们前几十年，你们脑子是不动的，就不去想的。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思维过程越缜密，把握就越大。思维过程越缜密，把握就越大。就是你把这个事情，你想的越细致，越周到，你能够把这件事情办成的这个把握就越大。啊，思维条理还要再加一个思维条理越清晰啊，所以说呢，如果失败了就什么叫行动性思维呢？就跟你们这种情绪化思维不一样。如果失败了，你们就会想什么？一个情绪化思维就是想自己没用，对吧？然后想自己不行啊，想自己没有自信心，对吧？但是一个人行动性思维呢，是不会这么想的。行动性思维就是说，我要去做这件事情，我要把这件事情做成。失败了，说明存在问题，那么需要解决问题，对吧？我需要调整自己的方式，而不是去认为自己失败，对吧？你们看，所有这种行动性思维才能帮助人去解决现实生活当中的问题嘛。你老是去想那些什么有的没的啊，去想那些技巧，去想那些套路都没有用啊。你关键在于什么？就是你去做事情的时候要带脑子。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很多时候做事情是不带脑子的呀？行动性思维，不管是说什么，你行为之前，包括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脑子也要在线的，你智商也要在线的，也要去观察的，也要去想的，也要去注意的呀，对吧？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有个典型的情商上面的问题，实际上是智商问题，就什么叫察言观色，对不对？你看到人家脸色不对，然后你要脑子马上就要动啊，就想这到底怎么问题。怎么回事啊？他在想什么？为什么不高兴？对吧？他现在不高兴了，我应该避免哪些问题？对不对？所以这个行动性思维呢，首先第一个啊，是先走肾再走心啊。就是说，当一个人这个什么，你都不先走肾的话，你是不能走心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整个人的这种活力没有打开，就是一个人不走肾的人呢，他是没有活力的。就做事情，你没有发现这个人整个人没有活力的。啊，然后懒洋洋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个没有那种很强的那种冲劲的那种感觉，啊，就欲望不够强烈，明白吧？ 就是我越想把一件事情做好，我越要达到目的。你们有没有想过，那种状态的人才会用心把一切事情做好？我越要怎么样，我越要达到一个好的目的情况下，他才会用心进去啊。就我真的要特别达到一件事情的目的，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你才会把心进去，然后才会在每一个点上，你就把你的关注力关注进去。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生活当中很多人其实都没有这种状态的？一是二不是，就你们在生活当中，你们很多人没这种状态的，就每天过得松松垮垮的，就不知道自己想干嘛。然后呢，对于每件事情，你的关注力啊、你的集中度啊、你的所有东西你都不够，因为你不想把这件事情做好。走心的前提是你要有强烈的欲望去把这件事情做成啊，你才会走心啊。你如果平时你对很多事情你态度都是非常散漫的话，怎么可能走心？你都不认真的话，你什么事情都不认真的话，怎么可能走心啊？不可能的嘛。你只想着怎么自己轻松嘛，只想自己怎么愉快嘛，对吧？只想着自己这个怎么不费劲嘛，怎么做省事儿嘛，对不对？你都不想去把一件事情做好，你怎么可能会走心呢？对吧？你不愿意对这件事情去投入嘛，去花心思嘛。所以我经常说要走心，你都不愿意，你一开始你都没有很强烈的欲望要把一件事情做成，你怎么可能会走心啊？你以为走心是你想走就想走就能走的？走不了的，所以我们看到那种很多那种性情中人啊，实际上都是强人。你们有没有发现？就很多那种什么江湖好汉、性情中人，实际上都是强人。一般来说，什么都是这种，哎，平时这种什么心眼小的这种普通人才会怎么样？才会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他不会对人有这种什么，给人感觉这种性情中人那种感觉嘛，对吧？所以有了良好的结果反馈，才会怎么样？有比较强的欲望啊。也就是说，很多东西它是循环的。就是说我做一件事情，比如说你追女生对吧？你追了一个啊，哎，你会发现其实追女生这个事儿不难啊，我再试试，对吧？泡妞这个事儿我不难啊，那我再试试，对吧？哎，你泡了一个两个，然后你会发现，哎，我越泡越能泡，对吧？你就开始对这个事儿你就开始有兴趣了，就会上瘾了。啊，然后呢，你突然碰到一个，哎呀，搞不定的，对吧？你还会去想，哎，奇了怪了，我之前我都能搞定，碰到居然碰到一个搞不定的，那我想尽办法我要把它搞定，
点击
对
左
吧？我
侧
要搞
录制
清楚
按
为什
钮，
么，
即可开始
对
录
不
制
对？
本局
那会花心思就会去研究啊，然后就会去想，哎，这个女生我用什么样的方式？那你想想，这种方式是不是才是真正的我们能够把一件事情做成的一种正确的状态？我问大家，这个打游戏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状态？啊，打游戏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状态啊？首先我打游戏了，然后呢赢了两把，哎，觉得我再想这个打好一点，对吧？然后呢打好点我又赢了，然后发现自己哎赢多了之后，发现自己开始输了，输了之后呢有点郁闷，对吧？我必须要把它研究清楚，然后就会开始有坚定的意志嘛，对吧？有坚定的意志之后，你就会对这个东西，你就会开始特别用心，会开始特别去研究。我跟大家讲一个最典型的，我觉得原来这个有个游戏啊，这个《魔兽世界》。啊，这就是最典型的啊！你看《魔兽世界》那个世界观多么宏大呀，多少个种族啊，多少故事啊，多少情节啊，多少地图啊，对吧？甚至有的人那种深度沉迷玩家，那基本上怎么样，把每一个副本都打过了，然后什么这种宝物啊，什么这种东西，所有成就他们都玩过了，都完成过了。所以这个什么，我们说一个真正觉得自己有自信的人啊，他才会怎么样？才会想去把好的东西带给别人，啊，才会想着说我真的我要去关心别人，因为你觉得自己是有能力有价值的嘛，你对自己特别有自信的话，你就觉得哎呀我这个我跟你在一起，我跟你相处，对吧？我觉得对于你来说是有好处的，对吧？你们有没有想过啊？你对自己特别有自信，觉得自己特别有能力的人，你会觉得有一种，你们会有一种恐慌，会有一种恐慌，有没有发现？你们会有一种恐慌。就你如果真的会有能力的人啊，你们，我跟你讲，真的会有，就一个很有自信的人，或者说是觉得自己很有能力的人啊，你们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事业心非常强吗？你们知不知道？一个很有自信的人，很有能力的人，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事业心特别强吗？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人这种事业心特别强？不是危机意识，是担心自己的能力被浪费，是担心自己的能力被浪费。就是我觉得我这么有能力的人， 对吧？我这么强的人，我不干出一番事业来可惜了，会有一种能力浪费的这种感觉。你们大多数人估计都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你没有建立起对你自己的自信心嘛。因为你很多时候这个你们都没有自己的目标啊，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对吧？然后做什么都觉得自己都觉得不行，所以你什么都不想干呢。你每天都这样松松垮垮，你自然什么都没有。所以说，你们心里如果有想要做的，或者你身边的人对你有期待，那你就想尽办法去做到最好。有了这样的出发点，你才会去想做对的好的事情，才会让人觉得你可以依靠和信赖，明白吗？这是我们今天第一节课的内容啊，就是说所有这种这个跟大家布置作业啊，就是说这个你们很多人这个要去建立自信嘛，首先第一个敢于走出第一步。你们呢这个就相当于对下节理论课的这个内容啊，这个做一个这个预习啊。我不要你们干别的事情，你们就见到女孩子你们可以干两件事情啊，我都不要你干别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我对你们要求不高啊，第一件事情呢是问路，第二件事情呢是跟人借钱啊，但是呢可以用微信还给别人啊，你们可以去尝试。就我告诉你们这两个简单的办法，第一个是问路，第二个是借钱啊，这个你们尽可能多的去做啊。就是说我们以前的这个规定是十分钟之内三个啊，或者说你什么都不做也都可以，你们就直接跟女生去打招呼说你好啊。总之呢你们要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啊，做了之后你们才会知道为什么要去做，而且你们才会知道你们原来想的一切都是错的啊。就是说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你们才会知道你们原来对于女性想的一切都是错的啊。比如说什么啊，什么这个他不喜欢我啊，什么事情，你想的那些东西全都是错的。你们有些事情没做过之前呢，你们永远不知道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啊。就你走出那一步之后，你们会看到一个新的世界，然后那个新的世界什么样子呢，你们只有走过去才知道啊。当然是陌生人，当然是陌生人，肯定不是熟人啊。你跟熟人没有意义了，反正你跟熟人去借钱有什么意义啊，对吧？也就借那么一两块钱，不要借多了啊，好吧。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里啊，然后这个有问题留到下节课的这个问答环节啊。好，今天就结束啊。